书接前文，太平天国八年七月二十七，正好是东王杨秀清被杀两周年纪念日，被杀死两年了，所以利用这个纪念日要举行仪式。好，就在这一天，葱阳一片洁白，老百姓你看吧，家家户户门前摆个小桌，一对素蜡，再往桌上看，三碗白水，三碗白米饭，三碗菜，这就是仪式。老百姓都在外边烧香磕头纪念东王，这是老百姓。再看前线指挥部，也就是李秀成驻军的所在地，这个隆重的很啊。到了晚上，光在大厅里头的素蜡点起了几百盏，正中央设备的敢像灵堂相似。再看众人衣帽整齐，列队进了厅堂，抬头一看，一丈多高的画像就在这挂着，画像上就是东王杨秀清。再看杨秀清头上戴着丹龙双凤的金冠，身穿九龙团花袍，腰束金带，脚下是祥云朵朵呀，神采奕奕，栩栩如生，目视远方。就不是说杨秀清死那阵横尸于卧室满地鲜血，不是那样，把他美化了，升天了，脚下有祥云，乐呵呵的看着大伙儿。整个纪念堂里边庄严肃穆，他的挂像前是一丈多长的条案，条案是用白布蒙着，点燃着一对十斤重的龙凤大蜡。再看前边放着九样东西，说九样实质就三样，三碗白水，三碗白米饭，三碗菜。但是这碗跟老百姓可不一样，全是江西景德镇楼花的细瓷碗，都从天王宫里头运来的，就为这个纪念仪式啊。那个水就是普通的水，咱不必细说了，那个饭是香米饭，就这么三碗，整个厅堂里的喷香。说这玩意儿是什么泰国的香米啊，是哪的香米，不是，就是南方特有的一种品种，就那么一小碗闷好了满屋香，这也叫玉米和贡米，是天王洪秀全自己吃的，为了纪念东王特运来的，闷了三小碗往这一放。还有三碗菜，这菜是什么菜啊，都是东王活着那时候爱吃的，什么辣子爆狗肉丁，爱吃这口，长江里出的团头方鱼他爱吃这口，还有一口红烧熊掌，这么三碗纪念东王嘛。再看前面是拜殿，香烛香烟飘渺，太平军的高级将领列队来到里边之后，拜罢了东王，分立两厢。这阵陈玉成主持会议，陈玉成首先介绍了东王的生平事迹，说明东王怎么被害的，以往经过详细介绍介绍。他介绍完了，大伙又跪倒在地。再看陈玉成把香往空中一举，带头唱起来赞美歌。他唱赞美歌，众将都得附和着。头一句，我们赞美天父上主，皇上帝是真神，我们无不是天父所生，我们无不是天父所养，我们赞美耶稣是救世主，是真神，我们赞美东王是圣神封赎病主，东王也是真神，千岁千千岁。大家唱完了之后，最后说话的是李秀成。李秀成含着泪花啊，他发自内心崇敬东王， 他是东王一手提拔起来。看了看大伙儿，李秀成心里就想，东王活着那会儿领导着我们千军万马，尽其所指，攻必取，战必克，辉煌的胜利，那时候人们的心呢，心情向上，大伙儿的心多盛啊！如果东王还活着，说不定全国我们全都光复了。可叹发生了内讧，真想东王，他又把东王的事迹挨个做了介绍，介绍完了，号召大家精诚一心，团结在天王周围，要跟曾摇头，要跟青妖展开血战，用不了3年的时间就光复全国，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太平天国。哎，你这一鼓劲，这个话是开心锁，开会的人无不振奋呐、高呼东王千岁千千岁。你说邪门不邪门？就在这么说，突然外边刮起一阵狂风来，啪啦，把东王的画像刮掉了。这还不说，屋里的蜡烛95%全刮灭了，就剩几颗星星点点的没灭，摇晃那么几下。大家惊奇地发现，挂画虽然掉了，再往挂画原来那位置上一看，东王杨秀清显灵了，杨秀清显灵了，就站在那个位置上，依然头戴丹龙双凤金冠，身披九龙团花袍，腰束金带，面色庄重，散发披肩。大伙儿这么一看，这不是东王吗？东王这怎么回来了？不敢仰视，全跪下了。王爷千千岁！屋里那个静啊！东王说话了，嗓子有点嘶哑。东王说了：“秀袍、玉袍，率领弟兄们精诚团结，消灭满腰头和曾腰头，不费吹灰之力。”我命尔等迅速击破江北大营，回师晚钟在三河镇消灭曾妖头，不得有误。我走了。
是，
不敢看。就见东王说完这话之后是飘然而去。人家说你别白活了，你这书里怎么还带迷信呢？怎么还带显圣呢？方才我说，不知道您注意听没，陈玉成、李秀成两个人先碰了头了，一拍即合，干嘛呢？就导演的这出戏，早准备好了一个人，这人酷似东王，给他打扮上了。为什么要演这个戏？您别忘了，其宗旨和目的要有凝聚力和号召力。那东王资历太深了，影响太大了，就这么一来，手下60几名将领卑卑服服的。东王现在是神呐，神说话了，那能错得了吗？不听东王的，听谁的？东王说了，没有2-3年，全国光复，建成真正的天国呀，目标多好，多理想。所以呢，激励人心，振奋，大家高兴。有奔头，这就是有号召力和凝聚力。要不怎么说李秀成高啊，跟陈玉成导演这么出戏，那不是真杨秀清显灵了，哪有那事儿？咱们闲言少叙，借着这个热乎劲儿，陈玉成、李秀成召开军事会议，他们重新布置战斗方案。第一，集中优势兵力，先拿下江北大营，以解天津之围，然后回师奔皖中，把曾妖头包围， 把湘勇消灭在安徽，但是必须集中优势兵力。他们的战术也是宁愿断去一指不伤他十指，干就干狠的，砍掉一个手指的比伤十个手指的要厉害得多。大家是一致同意，啪啪啪啪分兵派将。最后李秀成在地图的三河镇上画了个红圈，这就是中心的中心。大家明白了？明白。这战争打的就是钱，斗的就是智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勇调兵遣将有自己的安排，太平军调兵遣将也有自己的安排，两个集团是针锋相对。陈玉成、李秀成分兵派将，咱自不必说，重点在山河镇要消灭曾军。现在曾国藩干嘛呢？自从那天军事会议结束之后，他回到建昌府，然后抽空又到了南昌拜会所有的官员。没说嘛，现在曾国藩学老子道德经学的不错，改变了为人处事的一些方式，拜会巡抚，拜会司道大员，皆大欢喜，全都表示一致协助曾国藩及其湘勇。哎，这是比较顺畅的。后来曾国藩到建昌大营准备宅吉日兴师，他领导一支部队赶奔浙江，还没等动呢，突然警报传来。曾国藩得着这个警报，好像没吓死，一摘呗，眼前都黑了都。那要说什么事使他这样呢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变化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打皖中的主要统帅是李旭斌作为统领，副统领华字营的营官曾国华是帮手，统领三万大军。他们进兵安徽之后，攻必取，战必胜，一路顺风，竟打漂亮的胜仗，把太湖、前山、舒城、桐城一口气连拿四城，还顺得的金银财宝，得的战利品堆积如山呢、啊，把李旭斌乐得眼睛毛都开花了，曾国华更是高兴。曾国华心说，我大哥没看错人，让我做副统领，做老李的帮手，没给您打脸呐。哎，你看这一出兵节节胜利，是捷报频传，得了这么多的战利品能不高兴？后来跟李旭斌他俩是兵驻舒城，在这块就整编休息休息，打着一大阵了。晚上没事了，两个人坐在一块商量下一步怎么办。现在的曾国华好大喜功，充满了活力，你瞅吧，眉毛也往上挑，眼睛瞪得溜圆，不知道怎么那么高兴了。他问李旭斌，我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？李旭斌说，还怎么办？按照曾帅的意思，集结优势兵力攻打安庆。安庆是安徽省最主要一座大城，把安庆拿下来，局面整个打开了，这没错。曾国华说，我有不同的看法，我有不同的看法。现在我们舒城离着安庆250里，离着泸州才150里，我的意思先打泸州后打安庆。不，这不能改，曾帅交代的事情不能更改，我们随便一改影响大局了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再说我军连下四城疲惫不堪， 也应该在书城休养一个阶段，也应当在这块休整休整，等候大帅的命令。李旭斌说的没错，但这曾国华有不同的看法。一把手跟二把手发生了矛盾了。曾国华说，我看你这个人呢，越打越胆小。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哎，虽然我哥是这么要求的，但我哥也没说不准咱们打泸州。你想想，泸州就在咱们眼前，安庆离着较远，咱何必舍近求远，劳民伤财。再说泸州，你没看出来，那也是皖中第一大城啊，那里面富户极多呀，粮米堆积如山，我们顺手就把它划了，打下泸州，然后整军北下，然后再取安庆也不为迟晚。再者一说，兵贵乎神速，你不能在这休整整编，趁着大伙锐气正旺盛，一鼓作气，你在这一待一整编，这热气就凉了，对不对呢？我的意思，先打泸州。哎呀，李旭斌家的白虎的心也乱了。泸州，你别犹豫了，泸州是大城，防守各个方面都不如安庆，虽然它也大，要打安庆咱得费多大的劲儿，泸州顺手咱就捎带着了，然后再打安庆有什么呢？让我哥哥也高高兴，没让咱这么干，咱干了，他能不高兴吗？打了胜仗谁不欢喜呀？这你有什么犹豫的？哎呀，要是打泸州的话，就得打三河镇啊！你说这三河镇，我听说长毛子集中优势兵力，这骨头挺难啃。我也听说了，三河镇仗着地理非常优越，那块长毛子金银财宝、所有的军需寄养全都集中在那儿。我的意思，咱们扫着三河镇，三河镇也拿下。你知道现在皖中粮米奇缺，贵到什么程度？人肉一斤都卖到120文，还买不着啊！人肉都120文一斤，咱要把三河镇拿下来，得那么多的粮草，解决多大的问题？我哥能不高兴吗？哎，别犹豫了，干脆咱就打泸州得了。哎呀，李旭斌一琢磨，曾国华是曾帅的弟弟，而且曾帅在言语之间对国华非常重视，这小子也真有点点子，也许他说的是对的。李旭斌就有点犹豫了，好吧，容我再想想。别想了，咱俩一碰头就完了，还想什么？那什么时候起兵？明天呢？别耽误，趁热打铁，搁凉了就不好了。明天就兵发泸州，150里的一股劲儿就到了，那费什么劲？那曾帅将来要怪下，怪下有我，那你怕什么？那是我哥呀。要那么的，咱试试也行，好吧？李旭斌也就拍了板了。正统领副统领俩人意见统一，这事就达到目的了，马上传下令箭，起兵兵发泸州。要怎么都想当官呢？当官说话算数啊，一句话出口，叭一拍桌子，千军万马马上开始行动，没有条件的执行命令，军队以服从为天职，不行说别的。这乡勇个个奋勇争先，当然曾国华、李旭斌也把后方做了安排，便弄个齐胜不顾家，他们合计合计兵力3万多人，现在刨出死伤去将近3万人，连得4城，这4城不能丢了，好不容易得过来的，每城都得派兵，刨出每城的驻军之外，直接掌握的军队实质上号称17000多人。俩人7000多人，李旭斌又有顾虑了。 我说咱能调动的兵力仅7000挂零，是不是少点？少什么呢？不少，鲍超手下还有5000精兵，过两天就渡了江了，过来之后咱们合在一块不还10000多人吗？咱先走咱的呗。那行，就这么地，两个人一拍板，第二天起兵，大军浩浩荡荡是开往三河镇。这三河镇就是李秀成、陈玉成画的那红圈重点战场。三河镇的前面要矮的地方叫金牛镇，这镇面挺大，到这块经过大仗小仗打了2-3仗，太平军不是对手，哇撤了，没费劲夺过金牛镇。到了金牛镇又得了不少战利品，湘勇高兴眉飞色舞。扎好了连营之后，曾国华就问李旭斌，怎样怎样，昨天你还顾虑重重，一夜之间占领了金牛镇，你说这好不好？现在我计算计算，离着泸州不算远了，如果再打了胜仗，一鼓作气2天我们就进城歇马了。哈哈哈哈，李旭斌想也是，哎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。两个人正高高兴兴的时候，鲍士就进来了。鲍，二位将军，门前有一读书人求见。干嘛的？他没说，他得见着主帅才能说明他的身份，要见也得见，不见也得见。他说10万火急是非见不可。李旭斌一想，我师父曾国藩就这手好，不管多么重大的事情，不管多忙，有读书的人来见，随时接待，这是一大特点，我得学我师父。就这时候这人来了，迈步走进大帐，两人一看，巨士一愣，